今日好高兴我哋有今堂本堂嘅罗德恩传道为我哋证道。佢证道嘅题目系欢欣，欢欣。选自嘅讲证道嘅题目，选自嘅经文系喺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十六节。我取自嘅经文喺新译本，请大家听我细细听我读出呢个经文。敬虔的奥秘真伟大哦！这是众人所认公认的，就是他在肉身显现，在圣灵里清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列国，被世人信服，被接到荣耀里。好了，我就将以下的时间交给罗德恩传道。
弟兄姊妹，圣诞快乐！我们开始前，我们低头同心祷告。天父上帝，我们今天特别喜乐，因为是纪念你二千多年前差爱子耶稣为我们降生的日子。愿你今天的话语帮助我们更容易、更深入感受到圣诞节的根本快乐。我们这样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圣诞节被视为普世欢腾的日子，那为什么这么开心呢？我想对商家而言，这个是节庆赚钱的好机会。对学生而言，这个是放低紧张的学业，好好轻松一下的日子。而对于在职的人士来说，这个是暂停繁重的工作，出去外面行下的好机会。而对于那些有家庭的人来说，这个是家人或者亲友聚首一堂的好日子。至于圣诞节的主角耶稣和他的降生，已经不是普世很多人觉得圣诞快乐的原因。一般而言对他们叫他们快乐的原因有很多的，例如是假期啦、旅游啦、食物啦、各种的感官享受啦、收下礼物啊、送下礼物啊，或者是增进亲情、友情、感情等等。而提醒他们要庆祝圣诞的人或者物，是圣诞老人来的，圣诞鹿来的，北极的精灵来的，是圣诞树啊，或者灯饰，或者那些去基督化的圣诞歌，又或者是圣诞旅游啦，或者美食套餐等等。所以要问的就是，今年令你圣诞快乐的原因是什么呢？是不是刚才我们所列举的因素呢？如果你说是啊，就是这样，就是因为上述的因素我才开心的。那无可否认就是那些因素真的能够令人开心的。不过圣诞节既然是庆祝救主耶稣降生，我们能不能够在耶稣身上，还有在他两千多年前降世为人的这个事实上，找到叫我们欢喜快乐的原因呢？作为基督徒，如果我们圣诞快乐最基本的原因不是耶稣的和他的降生所包含的意义，而是和世人的原因差不多的话，那我们是不是假借基督之名去寻欢作乐呢？对于基督徒来说，圣诞节是关乎一个敬虔信仰奥秘的第一幕。第一幕揭开的时候，明白其中意义的人是不能够不欢欣的。这个奥秘究竟包含了什么内容呢？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那里有答案。当我们明白这个奥秘，就必定会因为奥秘当中的每一部分而欢欣的。当年轻的牧者提摩太在以弗所教会牧养的时候，他的属灵父亲使徒保罗写了提摩太前书给他，为了要指示他要驳斥异端，要督导教会的敬拜，要委任合适的教会领袖，并且要懂得怎样牧养不同类型的信徒。在讲到教会领袖的资格之后，保罗在 三章十四至十六节，就为他在二章一节起去到三章十三节那里所提供的关于教会敬拜和教会领袖资格的教导方面做了一个结语，指出的是教会是神的家，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而保罗在书信前面的教导是帮助提摩太教导信徒要过敬虔的生活。你看到第四至第六章，保罗继续具体地指示提摩太应该怎样引导各类的信徒过敬虔的生活。而三章十六节就是被释经学者视之为书信的高峰，亦都是一首关于耶稣基督的诗。经文讲什么呢？就是说大灾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这个是和合本的讲法，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待荣耀里。整节经文的核心内容就是说，教会作为基督徒在世上边以神或者基督为中心的存在，那个根源是来自耶稣基督的启示。而耶稣的启示是关于神透过耶稣所施行的救赎世界计划。在启示未赐下之前，对世人和天上的生灵来说，神救赎世界的计划都是一个奥秘来的。但是当这个奥秘透过耶稣被揭开之后，神救赎世界的计划就成为了基督徒以基督为中心的信行合一的生活基础。所谓敬虔或者叫敬虔信仰，就是每一个基督徒或者说整个普世教会以基督为中心的信行合一的生活。这个敬虔奥秘的内容，就是神曾经隐藏直至到爱子耶稣来到世间展开并且清楚启示出来的救赎世界计划。这个救赎计划救了我们，以至到我们从此以后要过以基督为中心的信仰生活。因为保罗明白了神救赎的启示是几咁的匪夷所思，所以他说大灾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新汉语译本是这样说，无可置疑，这敬虔信仰的奥秘实在伟大。那伟大在哪里呢？伟大在于神因为爱所创造的人，他主动为人舍命，赎清人的罪，叫人悔改，和他和好，还要成为他的儿女。保罗用伟大来形容神透过耶稣成就的救赎计划，对以弗所的信徒是特别有意思的。因为当以弗所人呼喊他们的阿底米女神伟大的时候，保罗却向以弗所的基督徒呼喊说基督耶稣伟大。天地独一的真神透过独生爱子耶稣所施行的救赎，比世上任何人或者任何假神所做的都伟大得多。怎样伟大得多呢？咁你可以问世上有边个宗教嘅神，因为爱人嘅缘故，亲自嚟到世界寻找失丧嘅人，为人舍命，救人脱离永死呢？路加福音第二章八至十四节系我哋所熟悉关于耶稣喺两千几年前降生世上嘅记载。经文话，在百利行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 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平安是几咁嘅宝贵。耶稣在黑夜中降生人间，象征住喺罪恶捆绑当中暗无天日嘅世人睇见咗得救盼望之光。对于任何因为各种原因而觉得喺生活里面找不到出路、找不到盼望嘅人，如果佢哋知道原来耶稣就是平安，就是佢哋唯一嘅出路同埋彻底嘅盼望嘅时候，佢哋点会唔欢欣呢？平安和爱是普世人的渴求，耶稣来到世界就是要满足人这方面的渴求。以赛亚书第九章六节预言几百年之后将要降生的耶稣基督的时候这样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什么呢？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原来创造天地的主为了拯救陷入罪恶和苦难的世人，就差遣能够完全反映他一切超然属性的独生爱子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从一个卑微弱小的婴孩开始，藉着耶稣的一生向世人示范人怎样可以在神面前成为完全的人，不再被罪恶和苦难捆绑。耶稣的降生就是告诉全世界，神真是爱世界，爱世上每一个人，要给人机会得享他透过耶稣来赐下的永恒的平安和爱。所以耶稣就按住神信实的应许，两千几年前来到世界，完成了救赎的根基。因此如果我们懂得一想到耶稣的诞生，就联想到我们因此就得到唯一的方法可以脱离世上的罪恶和苦难的辖制。并且如果我们真心相信神透过耶稣的降生给我们这样的启示的话，我们就必然感受到神透过耶稣赐给我们的爱和平安。而有了这份属天的爱与平安，我们怎能够不欢喜快乐呢？耶稣被称为基督，即是上帝的受膏者。神的受膏者是有特别的角色和任务的，譬如你看到旧约来讲有祭司、有先知和君王，而耶稣就是集祭司、先知和君王于一身的。他奉父神的差遣来到世界，为要让黑暗中的世人透过他来到看到光明的盼望，能够得享属天的爱和平安。耶稣被称为奇妙策士，是因为他给人的指引能够使人找到永远长存的爱，找到永不动摇的平安。耶稣被称为全能的神，是因为他和父神一起创造天地，一起掌管天地，控制生死。耶稣又被称为永在的父，因为他比世上那些自称为人民父母的君王远远优越得多。那些君王的存在不过是他们自己短暂的一生，他们都不是生命的来源。但是耶稣却是永远长存，是人生命的来源，也都是人生命的培育者。 耶稣更加是和平的君，因为他执掌王权是透过什么呢？是透过舍己的爱来到胜过仇恨。他执掌王权是透过卑微脆弱好像羔羊的方式来到胜过那些自高自大的强权。他执掌王权是透过主动呼唤人跟他复和关系，跟他建立相爱合一的关系。他胜过世上强权和假神用恐惧武力来到逼人建立的主仆关系。耶稣用自己的生命使到罪人和圣洁的父神和好，亦都使到人和其他人和好。所以你看见神差遣这么无与伦比充满爱和宽恕和平安的耶稣为我们降生世上，我们怎能够不欢喜快乐呢？因此你发觉圣诞节本来不是神话来的，因为主角耶稣的确是按着千百年前的应许降生人间。耶稣的确是按着神的应许为我们带来永恒的爱、永恒的平安、永恒的同在。你说还有什么比得到天地的主宰永远陪伴更加可贵呢？网上有一个短片说美国有一个很良善的人，他不断将在海滩执到的一些失物无常地物归原主。有一次他执到一只超过$40,000的钻石戒指，很努力地铺锁上网找到那个原主，就送回给他。对方很开心很感激，因为贵重的嘢失而复得。但是曾经降世为人的耶稣又怎样呢？他来到人间竟然付上自己的生命，好为我们攞回我们的始祖因为犯罪而导致我们失去了的和创造主的永恒关系。不单止是这样，耶稣更加愿意帮助我们得到神儿女的名分。故此你看到耶稣降生就是代表着不可思议的爱和宽恕来到人间。耶稣的诞生代表着天地的主宰愿意重新接纳我们，常与我们同在。你发觉如果关系里面有严曲芥蒂，尤其是在你所重视的对象的关系里面出现裂痕的话，你就肯定感到痛苦不安。但如果你发现你和创造你的主之间出现了因为你的罪而造成你修补不到的裂痕，将会导致到你死了之后完全和他分开，去到极之痛苦黑暗的地方的时候，你的痛苦和不安会有多大呢？但是当你发现你的创造主原来已经差遣了爱子耶稣降生人间为你舍命赎罪，你只要信靠耶稣为救主，就即刻可以恢复你和创造主的关系，更加会被收纳为天地的主的儿女的时候，你说你怎能够不兴奋欢呼呢？如果你肯想清楚的时候，你没理由不开心。如果你肯信的时候，你没理由不开心。除非你不信，除非你年年都是听这些说话，你从来都不信，所以你不会开心。有一句说话讲得很好，他说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同在，世上所有的圣诞礼物都会失去价值。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同在，世上所有的圣诞礼物都失去价值。 不如我们现在就细心想一下，你同不同意这句说话？因为我越想我就越深深的认同。那些去基督化的圣诞节，什么叫去基督化的圣诞节？即是说找其他的对象代替耶稣作为圣诞节主角的圣诞节，找什么都可以，圣诞鹿、圣诞老人，什么都可以。那些圣诞节如果不是神话就是人话，而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圣诞节却是基于真理，就是基于神的说话。现在的世道是很喜欢颠倒是非的，将真理当神话，将神话当真理。不过凡是认识真理的人都会认同保罗的宣告，说大灾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我们以神或者基督为中心的信仰生活，原来是建基于一个曾经没有人清楚知道的救赎计划。今天的圣诞节让我们就将这个心思意念集中在圣诞节的主角耶稣身上。现在就让我们想想，你试想想想耶稣怎样爱你。你不要坐在这里惯了听人讲话，你自己要想清楚耶稣这么多年来怎样爱你。你想想，你想想耶稣那个几个极尊贵的身份，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你想想这位全能的神愿意成为你的和平之君。你又想想敬虔信仰奥秘里面所讲的耶稣甘心为你舍命的救赎计划。你认真想的时候，你感不感受到圣诞节快乐的根本原因呢？耶稣降生就是为了爱你，是愿意为你舍命，赐你平安。你感不感受到这个根本的原因的快乐，是比令你快乐的圣诞礼物或者活动更加窝心，更加触动到你的内心，更加历久常新？感不感受到呢？因为你年年都是得个听字，你从来都不信，从来都不想，所以你从来都不会因为耶稣而开心，你从来都不会因为耶稣救赎你而开心。圣诞快乐想亲就是放假、吃嘢、去玩。当我们明白敬虔信仰的奥秘是几咁嘅伟大，我们必定欢欣。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那里对神救赎计划的赞颂，即是对敬虔信仰奥秘的赞颂，其实你见到是以基督为中心。有位圣经学者他认为保罗在这里对基督的赞颂是呈现了三组成为线形交叉的结构，每组的用词都包含天和地这个层次的联系。第一组你见到的是那个天和是天地和天的组合，对应的字眼就是肉身，即是地那边，和圣灵，即是天那边。而第二组是天和地的组合，对应的字眼是天使和外邦。第三组是地和天的组合，对应的字眼是世人和 荣耀。咁第一组对耶稣嘅赞颂讲论到咩呢？讲论到耶稣作为神起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耶稣本来就是独一的神，是一个人看不见的灵，亦都是永恒的真道。但他2000多年前在以色列的伯利恒那里，透过玛利亚的肚腹出世，成为了100%的人，同时亦都有神的生命在肉身当中。道成肉身为要具体表达神亲自来寻找人，要与人同在，亦都要向落在罪中的世人示范人怎样可以做到一个完全和圣洁的人。由于耶稣曾经为人，他经历过人间的七情六欲，经历过做人的艰难，但他却是可以冒犯过一条罪，所以他懂得去体恤人的挣扎，他愿意与人同行，他愿意帮助人离罪成圣。自从罪入了世界，人的灵命就与圣洁的神分开，死在罪中，而完好的肉身就跟着变了质，日渐的衰败，直到死亡。但耶稣道成肉身之后，为信靠他为救主的人带来肉身亦都会得赎的盼望。你看看，因为耶稣为赎人的罪被钉死十架上，第三天复活之后，他就被神的灵平反，被圣灵称耶稣为义，即是无罪的。复活之后的耶稣有圣灵圆满的同在，他满有神的权柄与大能，而他的肉身亦都变成永不衰残、永不朽坏的。所以这样你就看到耶稣就展现出神希望人得到的那个圆满的肉身存在，就是带着一个圣洁无瑕的肉身，永远活在与神合一的状态当中，做一个神眼中完美的人。这个是上帝透过耶稣盼望给所有的信徒、所有的圣徒最后所经历到的。当信主的人透过受洗表明与耶稣基督合而为一的心智之后，就必定能够在圣灵的帮助之下，经历到与主同死同复活的功效，以至到他日后走完世上路程，并且在主再来的时候就享受身体的复活，就是耶稣所示范的肉身存在的圆满阶段。原来耶稣基督的降生是要成就的，是包括了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的救赎计划的这一部分。而这一部分的计划竟然就是有一个作用，就是开创了我们将来要得享肉身存在的圆满阶段，做一个神眼中完全的义人。所以当你想到圣诞节，懂不懂得进一步想到耶稣的降生，再想到耶稣将要赐给我们永恒的身体复活和完美的人的生活的时候，当你想到这样的时候，能不能够感受到圣诞节快乐的根本原因呢？第二组对耶稣的赞颂是讲到耶稣道成肉身之后所成就的救赎，天地皆知。因为耶稣从降生马槽、为罪人钉死十架、第三天复活之后升天，整个过程都被天使看得一清二楚， 而耶稣的救赎世界的事迹，亦都被他的门徒以见证人的身份，在圣灵的引导和帮助之下传到世界各地，并且之后代代相传。保罗说耶稣是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因此神是透过爱子耶稣基督所施行的救赎世界计划，不单止世上听见而明白又相信的人感到惊叹，天上的使者同样拜服于神救赎的大爱、智慧和能力。所以你见到天和地这两个领域里面的观众，都在神将救赎的奥秘逐步揭开的过程当中，他们都惊叹拜服上帝的救赎作为。我们会不会？你会不会？你会不会惊叹？你会不会拜服？抑或你都是当耳边风，从来都听不入，从来都不相信，所以你从来都不懂得在这方面感受到圣诞快乐。有一位弟兄，他谈论到圣诞节的意义的时候，他借了一个故事来到讲明他的论点。他说有一个小女孩在学校庆祝圣诞节的时候，跟班上的同学交换礼物，他就用了他很多的零用钱买了他很喜欢的大红啤啤作为礼物交换。要抽签，在老师抽签之后，他抽到个签，发现那个礼物竟然是烂了的扭计式，很失望。他回到家之后将他的遭遇告诉妈妈，我花那么多钱买了这么漂亮的红啤啤出去，换回来的烂鬼的一个扭计式。他阿妈安慰他，他就说其实我都预备好一份礼物和你交换的。那个女一看，哇，原来就是他很喜欢的那只红啤啤。阿妈说我和你交换这个礼物。那个女见到这样的礼物，即刻转悲为喜，就说妈咪多谢你，你将最好的换走了最坏的礼物。咁呢个弟兄就跟住讲，佢话耶稣嘅诞生物就系一份珍贵嘅礼物咯。佢话耶稣咪就系想同我哋交换礼物咯，佢要以佢嘅义嚟到换走我哋嘅不义，佢要领我哋到上帝面前。呢个冇错，呢个冇错嘅。神差遣耶稣降世，就系要用耶稣嘅义换去我们的不义。所以每当你想起圣诞节的时候，盼望你很快就能够想象得到，联想到耶稣来到世上，他特地想换走你的不义，他将他的义送给你。你还发现，就是耶稣这样去救你和世上其他人这个作为，其实天使在这里关注着，天使都很重视。所以想到这里的时候，你能不能够感受到圣诞节快乐的根本原因呢？第三组对耶稣的赞颂，是讲论到成就救赎的基督，他是天地同尊的。保罗说耶稣是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耶稣是天地独一的真神的独生儿子，是神完全的代表。即如果说神是自有永有的，那即耶稣都是。如果说神是创造主的话，耶稣也都是。所谓神的儿子，其实是有别于人间的亲子关系。在人世间，子女是由父母生出来的，但在天上， 耶稣却不是由父神生出来的，不是说在时间上父神在先耶稣在后这样讲的，而是在救赎世界的计划当中，耶稣扮演着儿子的角色，透过父子关系的互动，给世人示范什么叫做神所期望的神人关系。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独一的真神，这个是神的启示，这个启示是超越了人有限的理性和经验，所以人理解不到这个启示，并非表示这个启示的实在是不存在的，不是这意思的，你理解不到都是在这里。耶稣奉父神的差遣降生世上，是为了准备以他的死带给死在罪中的人重生的机会。耶稣为所有罪人死了之后复活升天，耶稣由出生到升天一连串难以置信的救赎作为，世界各地总是有人信服的，那些自以为聪明的人不会相信耶稣，不会相信耶稣这样的救赎，虽然这些自以为聪明的人似乎是比较多的，但你会发现各民各族当中总是有些人因着上帝的恩召，他们是愿意谦卑下来被上帝光照，以致他们信服了基督和他的福音。所以你看见历世历代那些忠信的基督徒如果加在一起，你将会发现都是会是成为一个很壮观的一大群圣徒。耶稣在地上这些的圣徒当中得到当得的尊崇，在天上呢，耶稣更加是得到所有属神的生灵尊崇和赞颂。因此 当年降生马槽的圣婴耶稣，虽然容易令人以为他无足轻重可以忽视的，但是原来他竟然是万王之王，天地同尊的。如果你相信你所信的耶稣是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那位天地同尊的真神，如果你相信，如果你相信他曾经为你来到世间，为你战胜罪恶和死亡，为你打开了得救之门，亦都会接你到荣耀里去的话，如果你相信，你能不能够感受到圣诞节快乐的根本原因呢？今天仍然有很多人不认识耶稣，或者不相信耶稣的真实身份，这个情况甚至在教会里面出现。今年美国有一个研究发现，美国的福音派信徒当中竟然有大约 35% 的信徒是不相信耶稣在百里行出生之前已经存在，是不相信，竟然相信是耶稣的存在是在百里行出生之后才出现。另外有 44% 的信徒相信的是耶稣不是神，只不过是一位伟大的老师来的。竟然有这么多所谓福音派的信徒在美国相信耶稣不是上帝，不是神。有鉴于此，我们当中能够感受到圣诞快乐的根本原因的基督门徒，是不是应该
求上帝更多使用我们，透过我们让更多教会里面和教会以外的人分享到圣诞节的根本快乐。今天的经文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让我们更多思想圣诞快乐的根本原因在哪里。如果我们不想在圣诞节假借基督的名来到寻欢作乐，而是想在欢度圣诞当中将荣耀归给救赎我们的主的话，让我们更深消化圣诞节叫我们快乐的几个根本原因。第一，就是当我们一想到圣诞节或者听到人讲圣诞快乐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自然地想到敬虔信仰的奥秘确实伟大，自然地想到里面所讲的耶稣甘心为我们舍命的救赎计划呢？能不能想到这样的时候，叫我们由衷去感受到圣诞节的确是应该欢欣，这个就是我们的理由呢？我们能不能够自然地想到耶稣的降生是标志着他在世上的时候已经为我们开辟了一个途径，带领我们进入肉身存在的圆满阶段，去做一个完美的人？能不能够想到这样，以致我们感受到圣诞节的根本快乐呢？我们能不能够自然地想到耶稣的降生是特意想换走我们的不义，将他的义送给我们，而他这么伟大的作为各地都有人相信，而且天使都在关注着，以致到我们能够由心里面认同圣诞节真是应当欢喜快乐。最后，我们能不能够自然地想到天地同尊的真神耶稣基督是曾经为我们来到这个世间，为我们战胜罪恶和死亡，为我们打开了得救之门，亦都会接我们到荣耀里面去，以至到我们能够从心里面笑出来。但是我们都真实感受到圣诞节的根本快乐，也都能够努力去促使更多人感受得到。我们一起祈祷。天父上帝，今天是圣诞节，我们欢欣喜乐，因为两千几年前你差遣爱子耶稣降生马槽，为要藉着耶稣日后所施行极奇妙伟大的救赎计划，你都使到我们蒙福，你甘心，你透过耶稣甘心为我们舍命，为我们开辟一个做完全的人的途径，用他的义代替我们的不义，为我们战胜罪恶和死亡，救我们进入永恒的荣耀当中。你这一连串的作为使到我们满心惊讶，衷心感激，叫我们向往和天使一起同声颂赞你的伟大。求你使用我们在未来的日子当中，引领更多的人分享到圣诞节的根本快乐。我们这样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